美政府对香港中联办七副主任制金融制裁，拜登同默克尔签署华盛顿宣言，美国政府警告美企在香港运营存在风险。海地第一夫人公开影像致谢卫队司令官被捕。APEC 临时峰会声明鼓励扩大疫苗制造共享。港警搜查港大学生会大楼，学院总编遭问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6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制裁香港中联办七名副主任，分别是陈东、杨建平、寇雄、卢新宇、谭铁牛、何正、尹中华。这个是美国政府要求北京当局因侵蚀香港法治担责的最新举措。OFAC 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将上述七人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又称 SDN， 并根据香港法治法案制出制裁。新加入美国财政部制裁名单的七人包括五男两女，全是中国公民。财政部在公告中列出这七人的籍贯和出生年月。列入 SDN 的公司、组织及个人主要从事美国认定的恐怖活动或极权活动，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外交、经济利益构成风险。被列入 SDN 名单的个人将面临的制裁包括禁止提供特定服务、禁止投资、支付和资本流动、禁止为目标实体集资、封锁冻结个人或实体的任何资金或其他资产、禁止美国人与其交易、禁止入境。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指导性文件，任何由一个或多个受制裁实体直接或间接持有总计 50% 或以上资产或财产权益的实体，均应被视为受制裁实体，无论其是否被列入 SDN 名单。就在美国发布制裁公告前无奈，中共扬言要对华盛顿做出的任何行动予以坚定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中方敦促美方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视美方措施做出坚定有力回应。美国财政部在去年八月首次引用香港自治法案制裁11名中港官员，包括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此外，美国政府周五还发布一份商业咨询，警告企业在香港经营的风险越来越大，因为中共对香港施加更多控制，威胁到香港的法治，导致商业环境恶化，使到企业雇主和公司数据处于风险之中。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该法律赋予安全机构广泛的权力。香港当局逮捕了民主活动人士、记者和政府批评者，压制言论自由。权利和法律团体称，这个正是侵蚀西式法治，而这种西式法治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7月15号在白宫签署了华盛顿宣言，宣布两国将捍卫所有人的人权和尊严，并密切合作以推动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繁荣，面对来自中共等方的挑战。声明宣称，两国的关系建立在对民主原则、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共同承诺，因此两国将共同维护法治，推动良好的治国方式，并支持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声明写道，两国将捍卫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并与任何地方发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对抗。两国共同致力于推动所有地方对于对人权的尊重，拒绝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将一致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回应。两国还将为国际社会展示其为本国人民提供的民主制度， 及用以领导这个世界的民主领导方式。两国承诺致力于捍卫开放世界，例如当看到类似于中共等其他国家破坏自由和开放社会时，两国将站出来支持民主原则和普世权利。声明写道，两国承诺捍卫所有国家在不受他国干预、威胁和外部势力支配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的权利。两国还在声明中确认了自由航海权和飞行权，以及依据国际法合法使用海洋的重要性。两国宣布将共同抵制通过领土吞并、控制数字基础建设、跨国镇压或是武器化能源等方式来增强国家的影响力并分裂这个世界的做法。美国、德国还承诺将与北约盟友和盟友伙伴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包括网络威胁、能源安全、虚假信息、腐败和民主倒退等方式的挑战。美国政府周五发布咨询报告警告，由于中共当局去年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美国企业在香港的运营和活动存在风险。路透7月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发布咨询公告，告诫在香港的美国企业受到香港法律的约束，包括港版安全法。目前已有外国公民被逮捕，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公民。美国政府表示，没有合理理由的电子监控、被迫将公司和客户数据交给当局等等，都是企业将面临的风险。此外，个人和企业应该意识到与受制裁个人或实体接触可能引发潜在后果，并警告他们可能因遵守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而面临中国的报复。在香港发生为期数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后，北京当局在一年前推出了限制性的港版国安法，并逮捕和威胁民主派活动人士以及其他批评中国治港方式的人士。美国政府认为这些举措有违当初中英就香港回归达成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正是英国的西式法治才让香港成为一个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在这个之后，川普政府取消了香港享有的不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某些旅行和商业优惠待遇，并制裁了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官员。7月15号，拜登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期间，就美国政府准备发布一份营商指导文件的问题表示，香港状况正在恶化，中国政府未履行承诺。拜登称，该文件将展示中国进一步打压之下，香港可能发生的状况。海地总统莫伊兹7号遇刺身亡后，现场重伤的第一夫人马婷急送美国曼纳密创伤中心后，目前已逐渐复原中。15号，他透过推特对照顾他的医护人员表达感谢，让他能坚持下来，亦首度公开自己经历劫难后的相片。到底谁杀了海地总统？幕后的藏镜人又是谁？这桩疑云重重的命案亦出现最新进展。全力缉凶的警方15号逮捕总统卫队司令埃拉尔，海地检警指控他涉重大嫌疑。据法新社报道，47岁的马婷在推特上表示，感谢守护天使团队帮助我度过这段可怕的时光，因为你们的温柔触碰、体贴和照料，让我得以坚强地挺下来。他并附上一张自己瞓在病床上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右臂受伤还缠着很多绷带。据报道，他在这次的劫难中，马婷的手臂和腿部都遭到枪击。马婷还以海地的克里奥尔语写道，我的丧夫之痛永远无法抹去。在案发后第三日，马婷就以录音方式对外发表声明，称丈夫是因为政治原因成为暗杀目标。他还对人民喊话，绝不能够让国家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够让莫伊兹的鲜血白流，并强调我绝不会抛弃你们，承诺在康复之后将透过自己的社群平台和民众交流。 根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报道，海地国家警方发言人已经证实，海地总统府保安司令官埃拉尔15号已经遭到拘留，他是检方传唤的第四位随护人员之一。中华民国总统府7月16号表示，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非正式领袖闭门会议通过克服疫情与促进经济复更声明，鼓励会员加速疫苗公平分配，扩大疫苗制造及共享，支持打造安全有效的疫苗供应链。中华民国总统府表示，今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非正式领袖们闭门会议在台北时间晚间7点至9点40分以视讯方式举行。这个是 APEC 自1989年创立以来主办过首次在年中加开一场领袖层级会议。台湾领袖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全程与会，过程顺利圆满达成任务。APEC 主办国是纽西兰，总统府说这次会议主办过，邀请各国分享因应疫情的经验，并共商疫后经济复更的合作机会，希望藉这次会议展现 APEC 团结抗疫的决心，并讨论如何重建更美好的未来。总统府表示，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及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应邀分别从经济与工位面向就疫情带来的冲击分享建议，认为疫苗政策已成为全球当前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呼吁亚太地区以更公平、更快速的方式分配疫苗，才能够有效协助全球经济复更。总统府指出，这次会议通过 APEC 经济领袖声明，克服疫情与促进经济复更，鼓励各会员在疫情诊断与治疗领域的合作，加速疫苗公平分配，扩大疫苗制造及共享，支持打造安全有效的疫苗供应链，加速商品与服务流通，恢复跨境人员的安全移动，同时承诺各国将运用财政、货币与纾困等政策促进经济复更，掌握创新契机，协助劳工与企业成长，特别是妇女及微中小型企业。在中共打压下，亦使香港学术界沉沦。香港大学学生会因为哀悼七一袭警案中自杀身亡的嫌犯，遭到校方切割，要求搬离大楼。周五，港警国安处在校方许可下，搜查了学生会办事处和评议会，盘问学生会成员，并且禁止律师进入。New新闻指，学生媒体学院以及港大学生会校园电视的办公室亦都是国安处人员的目标。消息指，这次行动与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的行动有关。综合港媒报道，国安处人员的调查方向包括是否涉及违反国安法以及煽动他人使用暴力等。警方从3:30一直等到快6点，之后带出两箱证物、电脑主机等离开。另外，港版国安法实施1年以来，已经有5所高校校方撤国学生会，包括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大学、港大、理工大学和岭南大学。外界关注北京是否会重演8964后对学生秋后算账的伎俩，继续打压要求民主自由的香港青年。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